I can 46 Beijing.
I can 46届功能厅六 ALEC 圆桌会议白皮书。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一个公开的会议，主要是讨论 ALEC 白皮书，讨论确保 ICANN 的相关性。我是 Jacques Supranin， 我是这次会议的联合主席之一。今天早上已经给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文件，您可以通过网络参与我们的会议。同时呢，也会有翻译的服务，有几种语言。同时会议也会有文本誊写的服务，所以这些工具呢，都会帮助我们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Evan 和我呢，曾经就是这么计划开这个会的。首先呢 ，Evan 会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我们在这个评议期中获得了哪些反馈意见，以及我们对这些建议和观察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为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要把所有的建议和意见都融入到这个白皮书里面去。在那之后呢，我将会请大家踊跃发言。有两点我觉得很重要，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之间要对互联网和 ICANN 所面临的未来的挑战进行讨论，把这些内容融入到我们的草案中。那希望不要漏掉重要的信息。第二点呢，就是考虑到我们未来的挑战，那么这些挑战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对 ICANN 来说有什么样的后果，包括组织流程等等方面。我们必须要考虑所有的背景以及 ICANN 的重要的改革。我们从我们已经有三份文件已经发了，是几个月之前发的。在2012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新的 CEO 正式上台是在十月初。自那之后呢，工作的节奏就加快了。有许多的CEO 新上台之后呢，就采取了很多新的措施和行动，那所有的内容就都会是在这些文件中显示出来。那在这些文件中呢，有一些方面或者是建议已经得到了推行或实施。那如果我们这些内容已经推行或实施了的话，就要把这些内容去掉。那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将要讨论的一些内容。大家都注意到，我们这里有几种语言的语言翻译，所以请大家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使用我们的翻译服务，而且你们在提供建议的时候也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谢谢，感谢 Jack。感谢你的介绍。我们收到了呢，一共收到了五个建议。一个是有关 CCNSO 的，另外一个呢是非商业选举组织，全球治理也提供了一个建议。另外是注册局，还有一个是个人组织。哦，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从拉丁美洲 RELO 也就是一般会员组织受到了一个建议。总体来说呢，在公共评议期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期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反应呢通常是非常积极的，人们都愿意去参与进来并且进行交流。我们已经有了三份文件，我们在去年也开了一个会来确定了 ICANN 外部的一些内容以及外部的一些变化挑战。那许多会议的一些参与者也参与到我们的评议中来，那他们不仅仅关注 ICANN 的自己的品牌以及 ICANN， 他们还关注 ICANN 的多利益主体模型。同时我们呢希望从 ICANN 内部来促进这方面的工作，包括 ICANN 和全球的治理，并且提供各种补救的措施。我们得到的一些建议呢，有一些是支持的、积极的，一些个人的组织呢，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CCNSO 的评议也谈到，就是他们要求我们要谈到 CCTLD 和 CCNSO 在白皮书中要写到这两点。那尽管我对这个不是太同意，但是我们希望看看有没有人曾经听过 CCNSO 和 CCTLD 的他们的一些看法。我想问一下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以及为什么这个问题会被提出来。我还记得就是在 CSG 的评议期的时候，当时呢也的工作与我们现在非常类似，是互补的。我们对现有的多利益方的模型政策进行了一些讨论，以及政府是否需要扩大他们的权力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此外呢，我询问了许多人，我们希望呢这是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会议，而不是一个标准的工作坊式的一个会议。那在此之后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对这个白皮书做一些修订。 Jean-Jacques 刚才也说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提出建议和意见，同时提出修订的意见，包括 WCIT 的一些内部的问题，以及 ICANN 的 CEO 的变更的一些内部事务，以及在这方面的一个内部改革的各方面的进展和措施。那 Jean-Jacques， 你能不能接过话筒来给我们谈谈，介绍一下？非常感谢，我是 Jean-Jacques。 那Evan 刚刚已经谈到，就是一些建议的情况，以及有些呢是义务制的，有些是非义务制的。我想说的就是呢，这是一个 at large 的白皮书，请你再解释一下。但感谢你指出这一点。那这是一个正式的公共评议区，并也就是说，很少的 at large 社群人员呢进到了这个评议区。我们把白皮书编制的过程中呢，有些 建议呢将会在北京之后一之会议之后提出来。那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或者是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次会议的一些结论呢将会写入白皮书。由此呢体现我们对这些建议和意见的一些反应，所做出的一些反应。在评议书中呢，我们需要根据这些评议和意见来对这个白皮书做出一定的修订。如果我们没有采纳某些建议的话，我们一定要给出理由，看看为什么没有采纳这些建议。那这包括一些个人的意见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意见，我们要找到一个书面的做方式来给出他们的一个回应。有关 CC76D 呢，ICANN 所担忧的就是公众了解 ICANN 提供的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和职责，这包括管理通用顶级域名和国家和地区的顶级域名。但是作为终端客户呢，他们不知道 .com 或者是 .co 等等这些的具体区别，也不知道 ICANN 同注册局和注册商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哥伦比亚政府，他们有自己的监管规则和规定，他们不受到 ICANN 的管理，这就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担忧。我们认为 ICANN 应该能够至少在某些地区设定一个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机制，不仅仅使得这些国家能够使用 CCTLD 的政策，并且能够使得终端用户能够得到保护。无论是两个字母的顶级域名还是三个字母的顶级域名，其实呢公众他们并不知道这些顶级域名的区别。对于他们来说呢，应该这不是一个问题，不论这个顶级域名是属于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因为他们都是顶级域名通用顶级域名
以及其他的一些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虽然我们非常感谢 CCSO 的一些意见，也希望能够和他们有更多的互动，但是刚才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为什么没有决定采纳他们的这个建议，而且希望他们把这方面的建议撤回。我们觉得 ICANN 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可以发挥，可以对 CCTLD 呢有一个权威的作用，但除此之外呢，也能够帮助建立关于最佳做法的一些公共互信的信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评价做一一的点评。我想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和大家做一些互动。我们会对所有的汇总呢有一个书面的回复。书面的这个回复呢是针对屏幕上大家看到的这个汇总，也会在公共的渠道向大家公开，我们会有一个书面的回馈。上上可有请。我是 Jean-Jean Sivona。 在进行公开的讨论和分析之前呢，我想我们可以首先讨论一下因特网总体而言有哪些挑战和问题，并且从这样的分析中你们看到了哪些问题。就 ICANN 的结构和流程而言，你们觉得从中可以有哪些借鉴呢？今天没有社群或者说社区的代表，他们呢没有做出公共的一些评价。在此的各位有没有 CCNSO 的代表？没有任何人举手，所以我的理解就是没有。有没有哪位想就流程做一些点评呢？尤其是对于这份文件，有没有哪位想做一些点评呢？也没有人。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接受大家的讨论。我们找到了两个内容，我们觉得是和这项问题紧密相关的。其中的第一个，我想大家可能没想到，我们讨论的并不是 ICANN， 而是因特网。从用户的角度而言，从普通的因特网用户的角度而言，我们希望能够了解一下，你们认为因特网主要的发展有哪些，不管是好的发展还是不太好的发展，不管是从经济角度来讲，从技术角度来讲，你们觉得有哪些发展呢？任何方面的因特网相关的发展都可以提。我提议我们花15分钟的时间讨论第一项内容。 Alan Evan 告诉我们他会帮我们做记录，这样呢在下一步的流程中我们可以做一些针对大家意见的反馈。好，我们首先呢来讨论一下第一项内容，也就是我们觉得因特网的主要挑战在未来的几个月或者说几年中有哪些呢？萨拉尼德达纳尼瓦卡瓦路有请，然后是法蒂纳达西瓦西拉，请大家把自己的名字以及你们来自哪个机构呢？首先讲一下，萨拉尼德达纳尼达来自于 ALEC 的代表。想简单的澄清一下，您讲的是 ICANN 还是全球而言？这就是这个问题的难处所在。我们讲的是全球的，不仅仅是 ICANN。不是说我们 ICANN 在新加坡的枢纽中心在那里这样的问题。我们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键盘有一些调整的话，对大众有什么样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想我们可以讲一些类别，那么具体的内容呢在之后给你。比如说因特网上的规管以及因特网上的宣传，我们觉得是相关的一些发展。第二个类别是关于和全球利益有关的，比如说合理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多利益方模式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以及制度和一些外部的一些合理性机构方面的一些影响。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是关于重要的因特网资源，尤其是转到 IPv6 之后，以及制定一个5.6 亿因特网用户方面的一个资金上的限制，或者说资源上的限制。我想请您提两点，你为什么觉得它是挑战呢？为什么觉得会适用于整体的用户？第二部分呢，就是关于您讲的合理性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具体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我知道你大概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具体的内容能不能提一提呢？第三点，你讲到了重要的因特网资源，尤其是 IPv6， 我想就此呢我们已经都有了非常充分的了解，所以第三点我们应该说基本上都了解了。 Sony Versatile Law 关于第一类别，我提出了一些挑战，我们看到了在此相关的一些挑战，也就是各个利益方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法蒂什哈迪之前讲了共同的参与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工作，尤其是在当下。所有的利益方，尤其是制度和机构，都有相关的一些规则。那么我觉得这有一定程度上好像是互相的隔离。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规则未来会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和动态。那么为了回答好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我们到底有哪些规管，有哪些宣传。我非常愿意将整份邮件把它转发给您。关于第二项类别，我讲的是关于合理性方面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有很多问题都有与此相关，尤其是和公共利益相关的一些问题。一个呢是在 ICANN 相关的合理性问题，比如说 at large 代表了20亿的终端用户的话，那么代表性等问题就是一个关键。那么在 ICANN 之外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团体，比如说 IGF 或者 ISEC、 IETF 或者 ITUT，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标准，比如说 ITEF 有自己的标准。那么在合理性方面的一些问题上，这里的问题在于代表性问题。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代表呢是跨国的，代表的是地区，而且呢还要有效的参与这样的一些问题。具体的细节呢也可以在电子邮件中转发给您，谢谢。下面是 Fatemata， 然后是 Alan 讲话。 Fatemata， 然后是 Dan。 非常感谢 Fatemata Silver CC。刚才呢已经讲了因特网的问题， ICANN 的问题。我觉得主要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挑战呢在于接入和访问的问题，方便的有实际意义的接入。在讲到接入的时候呢，或者说访问性的时候呢，有两个主要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架构的就绪性，我讲的是带宽。我们现在呢处于一个移动的环境下，另外呢就是规管访问的自由，访问的通讯的自由，使用因特网的自由。我觉得主要的关于访问方面的问题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这是发展中国家碰到的主要的挑战。下面一位是 Alan Greenberg， 感谢 Alan Greenberg。 我想对 Salem 的讲话提一点，我实在是非常想讲两句。 Salem 讲到了At large 是20亿因特网用户的代表。我想我们在和我们在讲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既是在做梦，也是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些措辞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我觉得我们代表的不是20亿因特网用户，而是20亿因特网用户的利益。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对他们进行代表。我们怎么样收集20亿用户的所有的意见呢？所以我想在任何的场合，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些术语讲话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你的语言表述。谢谢 Alan。 下一位是 Adwaladi。 Adwaladi， 我觉得未来因特网相关的主要挑战就是关于新的公共域名问题，因为有很多的新的公共域名。我觉得未来，我同意 Evan 之前的一个讲法，就是域名以后就会不重要，因为我们关心的是搜索的内容，而且一定会得到搜索的内容。我觉得可以预见未来会存在很多的竞争，我们会有域名的这个竞争。比如说我们在找域名的时候会找最廉价的最经济的域名，比如说在伊朗的某一个域名。 谢谢 Eduardo。 下一位是 Fraud。 谢谢 Evan Fraud HY。 我是 AP ALAC 巴基斯坦的副主席。正如 Alan 所讲的以及 Sarah 所评价的，我觉得我们未来呢，不可能代表终端用户，而代表的是他们的利益。所以呢，这是对我们的工作范围的一个限定。在 ICANN 我们讲的是从下至上的程序和流程。我在讲到范围的限定的时候，我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看一看 ICANN 的新的互动和参与的战略，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的战略，和我们希望能够进入整个地区所有地区的想法呢，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新的思考。我也非常有幸和相关的一些工作组呢做了一些工作，今天也做了相关的介绍。而且之后呢，很会在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呢 和大家进行传阅。大家可以看到 Janice 实际上也参加了这个工作组会议。这个战略呢，实际上影响到了22个国家，这里包括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国、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这些呢都是整个战略中的涉及的一些国家。所以这样的一个战略呢，实际上连接到了南亚，影响到了中东，并且影响到了南北非。所以新的地域方式，它有别于传统的地域限制。我们现在呢有了一个新的方式，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工作组中呢，作为巴基斯坦人以及一些其他的国家的代表呢，我们都关注的就是这个战略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于第一，非洲它很难参与进来，而且语言也不同，我们说不同的语言，比如说伊朗也说不同的语言，我们有四种国家语言。那有些语言呢是非常有很多人说，所以我们的挑战是谁为我们服务。那对于中东来说，我们还有阿亚这种语言，我们同这种说这种语言的人呢也经常进行交流，那他们又怎么样得到服务呢？所有这一切呢都必须有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那就是必须要看到这个会员，我们要看到这个会员他们来自哪里。而且呢，在其他的一些阿拉伯地区呢和组织，他们也有更多的要求。总体来说，因为这个需求太多了，实在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这里有4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有4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全球有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我们的挑战第一就是范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府政策，有些国家参与到了讨论中来，有些国家则没有。那这对整个电信业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不论是在互联网治理啊，还是政府的决策方面，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一点。你可以看到，会有很多的分歧和很多的分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人，他们都是我们的会员，他们 有许多的要求，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要求。第二呢，就是我的巴基斯坦同事也谈到，就是我们总是在挣扎来应对巴基斯坦自身的一些要求和挑战，不论是从用户还是了解整个域名系统等等这些问题来说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的目标实在是设得太高了。第二呢，就是整个范围太大了。第三，我们要看看 ICANN 内部在做什么。我们必须要记住这几点。我们的未来的战略呢，不能忽略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把眼光放在 ICANN 中。如果我们有新的技术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中东啊，或者是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加入进来。感谢你的发言，你谈到的主要呢是范围问题，但是我们不是 IGF， 而且我们也不能尝试成为 IGF， 因为 IGF 有它自己特殊的一些职责。那我觉得你应该需要同其他的一些机构进行交流。好的 ，Victor。Shiva 会以 Zuvi 和 Harvey 会继续发言。非常感谢 Evan， 我是 Victor Donal， 我是 Isaac 的。我的建议呢，就是 Isaac Jose 昨天已经谈到这一点，那就是有关 ICANN 和互联网的问题。以及他们之间相关的合作。对于我来说呢，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把互联网变成一个特殊的一个机制。那一个互联网，一个世界，那这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我们必须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更多的合作。第二个挑战呢，就是内容的问题。明确的说，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的内容。因为如果你只是看发达国家的网络内容的话，我只能说我们发展中国家就会被忽略了。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全球所有互联网所提供的内容，所有的人都需要了解当地的一些网络信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第三点很重要的就是安全性。因为网络呢，它的发展必须要安全稳定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分享信息，安全的分享信息。因为互联网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了，政治以及经济的各个方面。所以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呢，就是要确保网络的安全性，使得所有的用户都能安全的使用互联网。这是我刚刚提出的三个挑战。这是未来几年可能会面临到的几个问题。感谢 Victor。实际上呢，我曾经得到了一个问题，也是谈到你刚刚谈到的内容，那就是比如说内容，那 ICANN 在内容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职责呢？实际上 ICANN 一直都是避免来管理内容的，因为我们只是管理注册局、注册商以及域名的，以及这些地域。刚刚你也谈到就是管理范围。很多人都说 ICANN 不能在它没有能力的方面加强管理，比如说在安全管理方面以及内容管理方面。那因为在安全管理方面，我们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措施，联系各种各样的方面以及部门。那 ICANN 也许做不到这些，所以我只是想看看你的想法。我是 Jean-Jacques。我的确是同意刚刚你们的看法。当谈到第二个 问题，那就是 ICAM 和其他的组织将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先把第一个问题结束了吧，有没有对这个第一个问题还有其他的想法呢？有，就是有关全球的互联网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在结束这第一个部分，我有Shiba、Fadi 还有其他的几位同事想发言。好的， Shiba 有请。我是互联网社会的一个代表，我是Shiba。我想为 Alan 刚才发言做一下补充，也就是我们要保证我们代表的是互联网用户的利益。我们大家都明确一点的就是我们要代表20亿互联网用户的最佳利益，为此做出行动。那相关的一些找到相关的一些问题呢，然后对这些问题排列优先次序，看看应该先处理哪些。在互联网社区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共识，当我们谈及自己的职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用户的最佳利益。在定义和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在最终达成共识的时候，也需要考虑互联网用户他们的最佳利益。看看所有这些措施和建议是不是可行，这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谢谢。伊兹米，有请。我是来自东京的互联网社群代表。我觉得这个整个 ICAN 的核心呢，就是主要是域名系统、注册局和注册商，以及新的 GTLD 的内容，以及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域名。所以呢，重要性呢就是，怎样去定义公共的利益？那什么是在 ICAN 需要管理的公共利益呢？比如说 ALEC、GAC。都可以对此做出他们的贡献。那另外问责制和透明度也是中国政府今天早上谈到了这点，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 ICAN 的这样一个问责制和透明度？这也是公众政府都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非常感谢。我想就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呢，我想把我的建议简要的说一下，大概只有2到3点。那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其他的问题不重要，我们会在之后的一些报告或者是会议中再次谈到。但是我现在谈第一点范围，在座各位也谈到了这一些。那 ALEC 和一些小的组织以及 ALEC 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代表20亿的这些用户，因为 Alan 也谈到，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卫他们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几年前我们确定了这样一个战略，那就是要关注全球人民的感情。这其中还包括承诺义务承诺书。第二点呢，就是 Fraud 刚刚谈到了，那就是地缘的变化。因为呢，我们把全球分成5个大的地理区域， 但是却没有考虑到语言的问题或者是自然的边缘。这一点呢是需要再次改动的。另外呢，在从互联网用户这方面，他们可能会对企业的用户来说相比之下更为重要。那么现在就关于第二点内容，考虑到刚刚大家谈到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和挑战，那么你有什么看法？你认为这些问题和挑战所带来的后果会对 ICANN 和互联网的结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还想强调的就是刚刚你们请求要对这个问题加强讨论，以及讨论普通的互联网用户他们的职责和利益。现在请发言。Salo 还是 Fad？ 不好意思。好的 ，Salo。不好意思，我只是看着网络上面有一些一些评议，比如说，如果大家在 Adobe Connect， 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建议呢写上去，我们可以一一解答。Holly 和 Fatimata 会解会处理相关的工作。我关注的第一点呢，就是一些尚未偿付的一些费用，这可能会影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在这个过滤方面。ICANN、SSAC 都派了一些人，我不知道是这些人是不是来自 SSAC， 他们呢派出了一些人来管理 DNSSEC 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将会讨论有关 DNSSEC 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如何获取互联网的内容啊、信息啊，那这些问题都可能是全球社群都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好的，我待会儿会给大家发邮件有关这个问题。好的，下面 Harvard。
Thank you。
感谢。Alison Command Chapter。关于第一点就是本地内容的问题，我想问一下 ICANN 怎么样在这块提供帮助呢？实际上这里的工作并不是内容，而主要是关于域名方面的问题。对我而言，域名实际上是网上内容的基础。我们在网上发布内容之后，发布网站的时候我们需要域名，而现在我们大概有1000个 ICANN 认证的注册局，在非洲我们只有5个，还有一些地区只有4个。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非洲的用户要注册域名是多么的困难。我们要制作内容，要做网站，必须要有域名，我们要去注册局进行注册，但是因为比较少，必须要去美国或者欧洲注册。所以我觉得这里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发现任何问题的话，没有办法非常方便的和注册局进行协调解决。所以希望 ICANN 能够有一个战略，在其他的地区能够建立更多的注册局，而不仅仅是在西方世界建立很多的注册局。我的提议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发展中国家的 ALEC， 大家看一看，哎 ，like 的财务方面的要求，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像非洲这样的一些公司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很难满足 ALEC 在相关工作中的财务上的要求。我这里讲的并不是内容上的过滤问题。在开幕式的时候，我们看了视频，其中讲到了物联网。我们知道因特网在不断的发展，以后呢，不仅是人通过因特网互联，货物事物也会通过因特网进行互联，我们的设备所有的东西都会通过因特网进行互联，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更加安全的措施来保证因特网的安全性。这样的安全性对我而言包括协议上的安全。打断一下，希望大家的发言尽量言简意赅，因为我们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这部分的内容就要结束了。然后呢，马上就有另一场会议要召开，12点召开，所以呢，请大家言简意赅，不好意思呢打断了您，但是请大家尽量讲的简短一些。Heaven， 我们下面还有谁要讲吗？Fred Hartley、 Fatimata 以及 Golf 几位还想发言，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够接受更多的讲话了，请大家尽量言简意赅一些，我们可能也想在结束之前的做一些总结。好，和话有请。谢谢 Heaven。 来自于 API Lock， 关于我们的中东战略，实际上有一个一年的行动计划，我们讲的主要是终端用户的安全和稳定性、域名注册以及域名的管理，那么还有第四个，但是并没有具体放进来。那么我可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从下至上的战略到底要求什么，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些调整，希望能够减少相关的费用，希望能够有机会增加这个地区在 ICANN 计划中的财务能力。 ICANN 目前的战略是如下，实际上某一个地区的注册局非常的有限，这实际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某一个地区的参与度不如预期的要高，这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希望看到增加 CCTLD 的注册， IDN CCTLD 的注册，也不能够仅限于 ICANN。 我最后想讲的一点呢，就是想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在这份论文出台之后的一些进展，也就是 2012年12月份以来的一些进展，我刚刚呢已经讲过了，这基本上吻合了小哈迪所讲的我们的任务。他是在2012年10月份开始上任的，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哈迪先生，我个人看来，他做了一些结构上的调整和程序上的改进，这本身也是一种进步。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我觉得哈迪帮助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信任的概念和协作的概念。其中包括其他社群，曾经说是敌人的一些人，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哈迪是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一个好领导。那么我觉得在接下来呢，我们应该基于这份论文呢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对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不仅仅包括今天早上跟大家介绍的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还包括北京会议和在今后的会议中取得一些成就呢，都会及时通报。那么最后呢，就想感谢各位参会，谢谢大家的踊跃发言。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要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工作呢，只是整个工作中的一部分，只是大海捞针的一小部分。那么我们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会继续的向大家汇报，并且呢，在其他的ICANN 以外的其他地方上呢进行报告的发布。当然 ICANN 的网站上呢也会进行报告的发布。那么最后呢，再次感谢各位参会。